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2月17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又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确诊肺炎病毒的病例连续减少之后又有回升，国际病例有增无减。美国钻石公主号的邮轮撤侨，两个专机是抵达美国，其他国家和地区将会跟进。台湾出现首宗新冠病毒的死亡病例。部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星期六在南加州是发起学生支持李文亮医生的纪念活动，学生、倡导民主的人士等组成的悼念者的群体聚集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大门那里，为李文亮医生献上鲜花、点亮蜡烛，追忆他作为普通人的精神，并且期待他点亮中国的言论自由。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西奥多说，
我们在言论与中国自由很多的美国，希望能够为在国内的同胞做一些发声。
他说他们在言论比中国自由很多的美国，为中国的同胞发声，也都希望通过他们每个人的努力，能够使到中国的言论自由往前走一步。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文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官方星期一2月17日公布的确诊肺炎病毒病例数字又出现了回升，军方向这次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市继续调派医务人员和物资，疫情在全球范围进一步扩大，确诊病例在经过连续3日的减少之后，新增病例是2048例，比周日的数字多了39例，确诊人数达到了70641个，死亡数字是1770个，比星期日增加了105个。美联社说，中国军方派出的1200名医生和护士星期一开始到达武汉，当地已经建成了2座有2000多张病床的临时医院，一些体育馆等场所被改建为病房，收容中度病人，但当地居民依然表示他们还将在等待床位，甚至还要等待救护车。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一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可防可控。路透社说，该机构的一位官员说，武汉的重病患者人数所占的比例从疫情开始的38%下降到了18%。日本放送协会17日报道，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面大约有380位美国公民搭乘政府派出的2架撤侨专机，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已经返回美国。目前停靠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至少有355人感染新冠病毒，由于感染人数有所上升的趋势，相关各国和地区已经展开撤侨的程序，包括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台湾和香港都将会准备接回旅客。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面有来自于50多个国家以及地区大约有3700名的乘客以及船组人员，继美国撤侨之后，加拿大政府亦都将会派出专机接回250名公民，不过只有冇症状者才能够登机，抵达目的地之后还必须自我隔离14日。中共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星期六全文刊登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美联社说，发表这个讲话的目的显然是要表明中共的领导层早就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但同时亦都令到习近平受到批评，指责他为什么并没有更早地提醒公众防卫的疫情。这次疫情的爆发始于去年的12月，湖北武汉是疫情的源头和重灾区。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以后又扩大到武汉周边的10多个城市，受影响的人口超过6000万。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6日指出，台湾出现首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死者是6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并没有国外的旅游史，亦都不是以 知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台灣衛福部長陳時中表示，該出租車司機的主要客戶是有中港澳旅遊背景的乘客，已經就他的通聯記錄、健保就診資料、監視器錄像進行清查，希望能夠掌握接觸史並且確認感染源。同死者同住的50多歲的兄弟進行檢測之後確診感染，雖然並沒有相關的症狀，已經送入负压隔离病房，至于是哪个传染给哪个，还需要进行确认。根据路透社报道，马来西亚有关当局16号表示，来自停靠柬埔寨的邮轮威士特丹号上面的美国游客，经过再一次测试确认受到新冠病毒的感染。马来西亚副总理阿兹沙说，对这名美国游客的再次测试15号晚进行，结果是阳性，而她的丈夫是阴性。这名83岁的威士特丹号的乘客从柬埔寨落船到达吉隆坡之后，被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她是这艘有1455名乘客和802名工作人员的邮轮上面唯一发现感染病毒的人。马来西亚当局说，船上的145名乘客到达马来西亚，但只有这对美国夫妇出现了症状。中国全国人大17号召开委员长会议，就是否推迟两会提出议案，并且将在24号的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根据新华社的通稿指出，为了确保做好防疫的工作，将人民的健康放在第一位，会议评估之后认为有必要推迟召开第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台湾中央社报道，今年中国人大会议预定3月5号召开，随着人大会议的推迟，全国政协会议预料亦都将会延后。日本共同社14号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中国政府担心两会召开期间，数以千计的官员代表涌入北京，可能增加病毒的传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共党刊《求是》发表文章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早在年初就对武汉肺炎疫情提出要求。该文并列出习近平从1月7号至2月中旬就疫情防控进行指挥部署的时间线，并为是这位领导人对舆论指他处置不当、错失防控疫情灾祸最佳时机的批评作自我辩护，并且将责任归咎于地方层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2020年突然袭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黑天鹅，令中国官方和民间措手不及，全国各地卫生系统正全力以赴应对疫情危机。如何阻断疫情蔓延、降低损失，是中国当前面临最紧迫的任务。中国民间对官员在武汉疫情初期行动迟缓、众多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疗颇为不满。北京当权者面临半个世纪以来罕见的极大压力。2月16号出版的最新一期的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刊登了总书记习近平2月3号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这篇署名习近平的文章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1月7号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号我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指出必须高度重视疫情，全力做好防控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及政府和有关部门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压制疫情蔓延势头。1月22号鉴于疫情迅速蔓延，防控工作面临严峻挑战，我明确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正月初一，我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并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这位领导人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在1月7号就已经对疫情防控提出了要求，但是没有讲明提出了哪一些要求或者具体要求什么。事实上，直到疫情严重到1月23号武汉宣布封城， 才引起中国各地普遍警惕。直到一月下旬之前，中国官方一直淡化疫情的严重性和新冠病毒的传染性以及致命性。宣传口径是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稍后改为这种病毒有限人传人，疫情可防可控。中共高层是否低估了疫情影响，对疫情发展是否出现误判，官方是否隐瞒疫情，成为近期讨论的话题。究竟中共最高领导人在1月7号会议上提出什么要求？求是杂志刊登的习近平讲话中没有讲明。北京独立学者荣剑对美国之音表示，不知道他究竟发了什么指示，但是防控延误的关键时间是从1月7号至20号，没有任何公开措施，导致疫情从可控转向不可控。历史学者、时事评论人士张立凡亦都注意到，北京当局没有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大众发出警报或者及时公开疫情相关信息。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从2019年12月30号武汉市卫健委发布不明原因肺炎的紧急通知，到2020年1月7号领导人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疫情防控要求，间隔8日，当时新华社的报道未提及肺炎疫情。到1月20号钟南山院士确认存在人传人，领导人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间隔13日。这位时事评论人跟着指出，中共有直播系统上达天听，而这21日内中国公众对疫情基本不知情，错过了最佳的防治防扩散时机。这个就是两个亲自，亲自指挥和亲自部署的责任所在。对于习近平为何这时在刊登发文表示其在疫情爆发初期的所作所为的问题，张立凡认为其目的有三：一是再度确认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领导地位；二是坚持认为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亦是有效的；三是拿地方官员问罪，问题在下边没有执行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自1月3号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两国控制中心就疫情相关情况多次进行沟通。不过中国国内民众在武汉1月23号封城前对疫情发展知之甚少。湖北省委在1月21号举办了团拜会，部分演员带病坚持参加文艺演出。在1月23号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发表了讲话，讲话中没有提到疫情。央视随夕夜的春晚依然歌舞升平，湖北省领导班子在应对疫情时照常表衷心，强调四个意识。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采访则说，向社会披露疫情需要得到授权。周先旺还表示，1月20号国务院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将处置权力下放地方，武汉疫情防治工作才主动多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目前尚未形成共识，有专家指蝙蝠穿山甲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中间宿主，疫情爆发可能与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有关，亦有人怀疑病毒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员石正丽则表示，用生命担保这一种病毒与实验室无关，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员工和学生亦无人感染。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管蝶1月21号到武汉考察疫情，对疫情发展形势表示悲观，认为感染规模将是 SARS 的10倍起跳。不过当时中国国内的舆论对管蝶教授的看法不以为然，更有人对其言论发起攻击。中国官媒集中报道各国政要盛赞中国防治疫情措施有力。习近平对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疫情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仍引发了舆论的讨论。新华网发表文章《中国加油》，全球网友点赞习主席带领中国人民奋力抗击疫情。该文写道，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中国沉着应对，坚敌有力抗击， 网友纷纷点赞带领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习近平总书记所展现的担当、果断与智慧。自2019年12月底，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在医疗圈中就有传播。武汉八名医务人员因讨论和传播疫情相关的消息遭到公安的警告。官媒央视高调报道八人散布谣言，随着疫情不断蔓延，民间对当局的不满情绪日益升级，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去世，引发网络上呼吁言论自由的高潮。官方对相关言论严加控制，社交网站上大量信息被删除。世界多国对源于中国的疫情做出了反应，加强了入境限制，并且取消航班。中国官方对内封城封路，对外则称其他国家过度反应。中国驻外使节频频接受采访，强调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武汉市为应对疫情，临时紧急修建了收治确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中国官媒盛赞中国速度，然而武汉市的一场大雨让雷神山医院房顶严重漏水。舆论对于这种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建筑的安全和质量产生了担忧。官媒报道辟谣说，漏水发生在雷神山医院尚未交付使用的病区，施工单位正在捉紧维修整改。财新网报道说，由于医院漏水，部分病人已经转到其他的病区，新增的收治计划延后。湖北省目前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官方通告全省所有村组、社区、小区、居民点实施24小时最严格的封闭式管理。雷神山医院院长王恒宏星期日在接受央视专访时指出，疫情实际的拐点已经来到。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号召中国国民打一场的人民战争，来到压制新冠病毒疫情的扩散。北京最近是撤换了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领导人，试图平息民众对政府抗击疫情不力的愤怒。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次的疫情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所面临最大的挑战，也是中共所面临最大的执政危机。但是疫情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和习近平治理中国的方式的问题上，专家有不同的解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正在打一场人民战争来对付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这个病毒不单止是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也都打掉了不少中国官员的乌纱帽。除了之前湖北省一些地方卫生官员被免职之外，中国官媒在13号宣布上海市长应勇是接替蒋超良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黄宗林则是接替马国强是担任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和武汉市的这两位一把手是在中国民众普遍感到愤怒并且质疑政府在疫情初期压制信息并且惩罚那些公开疫情的人的时候是被撤换。此举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积极地将民众对政府抗击的疫情不力的指责从中央转移到地方的官员身上。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候表示，这个很显然是习近平的举动。他说，这个事关重大，习近平需要时间来寻找合适的人选，以挽回湖北以及武汉的局面。中国问题专家易明亦认为，这种的寻找替罪羔羊的做法是否足以阻止中国民众将愤怒转向习近平以及其他最高领导人，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危机持续是几长的时间。在他看上来，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以及代价越来越高，政府可能难以怪罪于他人，而这个可能损害习近平和中共的信誉。他认为习近平在整个危机当中一直保持最低调，特别是能说明的问题。疫情爆发之后，尤其是在被称为是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因为感染病毒丧生之后，很多中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都表达了对当局的不满以及是愤怒，虽然这些贴文很快在网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著名感染学者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发表了《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的文章，痛陈当权者无耻之尤，心心是丧尽。另一位中国知识分子许志永则是发表退党书，要求是 习近平让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亦都发出了这样的呼声。2月4号就在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发表讲话之前，一名中国男子站起身来就叫话习近平下台，这个人随即是被保安带出了会场。事实上习近平本人亦都很清楚地去知道他所面临的挑战。他在2月3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会的会议上面表示，疫情对中国的制度以及治理能力形成了重大的考验。到目前为止，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导致了1300多人死亡，是2003年死于非典型的人数的两倍。可以预见的就是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攀升，疫情亦都导致了中国几乎是处于停摆的状态。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在华盛顿邮报上面撰文说，除了人员死亡造成的悲剧以外，病毒带来的最即时的影响大部分就是在经济方面，目前不清楚疫情最终对中国经济会带来几大的冲击，而更为长远的影响将会是疫情对中国政治带来的影响。担任过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的哈斯在文章当中说，当代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经济表现，中国民众愿意接受对他们施加的人生以及是政治自由的限制，以换取一个能够改善生活水平的制度。而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是放缓，这个亦都意味着一个不多理想的状况正在迅速地恶化。哈斯指出，湖北省的官员在疫情爆发之初不敢是承担责任，是等待中央的指示，结果错失了压制疫情的最佳机会。不过他认为地方官员的这种表现是习近平集权所带来的后果。夏士说，这种瘫痪是习近平巩固权力的结果，他导致省级官员在未有中央领导首肯的情况下，无法或者不愿意行使权力。习近平的标志性反腐败的运动可以说是更多的政治清洗，而在很多的情况之下，用党的忠诚分子代替了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夏士说，威权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很难承认错误，然后是自我纠正，而中国就是这个一个典型的教科书案例。做过老布殊总统助理的哈斯告诫外界不要低估中国应对挑战的能力。他说，在经历了最初的问题之后，中国已经显示出他们动员资源的独特能力。不过在他看上来，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成为了习近平的最大挑战，因为习近平定于一尊，手上边集中的权力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来所未见的，因此在出了问题之后，他很难令到其他人承担责任。夏士仲认为，除非是中共当局是能够很快地压制疫情、控制局面、恢复经济增长，否则这次的危机亦都是中共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且还有可能成为比天安门事件更为严重的危机。因为目前眼下的问题不是成千上万的学生要求改革，而是数百万公民要求官员具备基本的办事能力。他说，当公众感到绝望的时候，他们会作出绝望的事情。夏士认为，这次的疫情最终出现什么情况目前还是很难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个病毒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即使是没有的话，亦都是应该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包括外界对中国的思考方式。他表示，几乎所有有关中国的文章以及言论都是以中国继续崛起为前提，但是假定中国的经济会持续稳定的增长之下，则去忽视了中国的历史。在他看来，中国是出现政治不稳定的可能，因为中国是一个脆弱的体制。担任过鲍威尔国务卿顾问的哈斯认为，美国政府需要为中国的崛起受到干扰的可能是制定预案。哈斯表示，大家是可能会看到一个由习近平领导的中国转向民粹主义，通过向台湾或者香港施加压力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又或者大家可以看到，随着习近平的权力受到挑战，中国在政治动荡当中内转向。这个过程是需要几长的时间，以及是可能导致什么结果是未知数。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不能够假设中国的未来会好像他们过去的一样。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研究中心担任客座教授的林和立认为，这次的疫情已经影响了习近平的权威和声誉。在美国智库詹姆斯敦 基金会担任过高级研究员的林和立在基金会的网站上撰文说，北京忧虑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但是中共领导人更加担心的就是国家权力可能持续性和北京维持是社会稳定的能力。他们能否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要看习近平的表现。但是北京未能够压制病毒的惊人传播，表明了面临着是自2012年底上台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位长期关注中国政治问题的专家认为，已经扩散到全球近30个国家以及地区的病毒，是中国软实力自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遭受的最严重打击。他在文章当中说，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使到黄祸以及中国威胁论的幽灵卷土重来，损害了中国的对外关系。林和立仲认为，受疫情的影响，中国和外部的世界做生意的能力，以及至少短期内和主要西方国家进行高级别学术和其他的研究项目的停止，反过来亦都会影响到中国的硬实力。而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亦都认为，这次的危机是在中国拥有近乎绝对政治权力的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总书记以来所面临的单一的最大挑战。自1月份以来，虽然可以说是只有一个专制政权才可以采用中国试图控制这种病毒的严厉措施，但是在陆克文看上来，危机过后习近平仍然是会按照他的世界观以及国家发展议程来治理中国。任何其他方面包括国内的危机管理都必须要服从这个大局。目前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的陆克文在评论汇编的网站上发表文章说，只有危机的时间才能够告诉大家这些措施最终是否是有效，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次的危机一旦解决将不会改变中国未来的治理方式。他表示，要理解这个其中的原因，必须要考虑到习近平在实现他的梦想，让中国成为未来的世界强国的时候所遵循的基本世界观。陆克文认为，习近平的世界观可以体现在他的十大优先考虑上面，一就是维持中共的统治，其次就是维护国家统一，三就是发展经济，四是将环境可持续性纳入到中国的增长考虑当中，五就是抗军强军，实现军队的现代化，打造一支能够打胜仗的强大军队，六就是和中国14个邻国以及6个海上邻国建立友好的顺从的关系，第七就是在东部海域将美国推回到从日本列岛到关岛再到菲律宾东部的第二岛链，并且尽可能的削弱美国在该个地区的长期盟友关系。第八就是搞定中国西部的大陆的边缘地区，将欧亚大陆变成中国商品、服务、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投资的新市场。第九就是将亚非拉地区发展成为中国潜在的市场。第十就是重塑全球秩序，使它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以及是价值观。这一名中国通指出，在中共高层当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同习近平的这个世界观。事实上，在中国偏离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永不出头的长期战略的时候，将手上面是伸得太长的问题上面有很多内部的分歧和争论。他说，只有时间会告诉大家这些的争论会导致什么的结果。尤其是值得关注的，就是在2022年召开中共第二十大会议之前，中共是否延长着习近平的这个任期的关键性问题上面作出什么的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星期六2月15号的下午，部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组织南加州学生支持李医生的纪念活动，学生、倡导民主的人士等组成的悼念者群体聚集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大门处，为李医生献上鲜花、点亮蜡烛，追忆他作为普通人的精神，并且期待他点亮中国的言论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这次活动名为悼念李文亮以及留在这个冬天的人们，社交媒体关键词还包括言论自由和不能不明白。活动的声明称，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在遥远的地方，对目前的苦难哀悼，我们只是一群普通的海外华人，很多人是人生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们害怕过、迟疑过，我们不希望在微信群里面提醒家人朋友注意和防范病毒，却换来强权的一纸训诫。讲真话的人值得被有名有姓，而不是被匿名纪念。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西奥多说，自己在三藩市地区留学， 呢一次嚟洛杉矶系因为同几个朋友一齐组织咗呢个嘅活动。
我们在言论与中国自由很多的美国，希望能够为在国内同胞做一些发声，然后希望能够通过每个人努力，使我们的言论自由能够往前走一步。
声奥多话，佢哋都为武汉疫情感到悲愤，好多人因为因言获罪而耽误咗最佳治疗时期。他们希望在言论比中国自由很多的美国为中国的同胞发声，也都希望通过他们每一个人的努力能够使中国的言论自由往前走一步。邱孝斌带着妻子和三个女儿刚刚落地美国没多久。
言论自由是每个人一个人生来就应该具备具有的一个权利。
邱孝斌说，我一直都觉得言论自由是每个人生来都应该具有的权利，任何人或者任何政党都没有权利去剥夺。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取消所有的限制，允许进口所有美国家禽和禽肉产品。新冠病毒蔓延，香港现恐慌，劫匪强抢超市的厕纸。钻石公主号邮轮发现首位俄籍的新冠病毒患者，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政府在星期一宣布，中国已经批准进口美国所有的家禽和禽肉产品，不再设任何的限制。中国从2015年美国爆发禽流感以来，一直禁止进口美国家禽产品，但是在2019年11月作为中美双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取消了这个禁令。路透社说，中国家禽协会表示，中国农村农业部宣布的这个决定还允许进口美国的活料。2013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3870万美元的活家禽，但是从美国进口的鸡脚等家禽产品的数量要比这项进口的规模大得多。同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价值超过5亿元的禽类的产品。美国去年在全球的禽肉和禽肉产品的出口额高达43亿美元。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造成全港人心恐慌，并且令近期口罩等防护及清洁用品供不应求，甚至发生抢购厕纸的情况。2月17日清晨，九龙旺角一家超市惊现抢劫厕所手指案，警方当日已经捉获两人。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位于旺角几家惠康超市的送货工人，大约在清晨6点将包括多条卷装厕纸在内的货物送抵店外，不过有三名戴帽和口罩的男子突然出现，其中一人手持两把利刀指客，抢劫价值不到2000港币的60袋厕纸之后逃走。警方事后封锁现场调查，将案件列为行劫处理，目前已经拘捕了两个人。在受中国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影响而被困在日本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面的感染病例暴增之际，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在2月17日确认，邮轮上面的一名俄罗斯妇女被检测出对病毒呈现阳性的反应，成为首位俄籍的患者。路透社星期一报道，俄驻日使馆在面书上面发文说，该女子将会被送往医院治疗，但并没有说明将会是在俄罗斯或者是日本的医院。而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俄罗斯立即中断同中国的多数航空的交通，关闭同中国及蒙古的陆上边境，并且暂停所有同中国以及北韩的火车运输。1100多名前美国联邦检察官和司法部的官员在星期日联名要求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辞职。之前巴尔对特朗普总统的长期心腹罗杰斯通有关政治腐败的罪行判决进行干预，并且提出减刑。4名联邦检察官建议斯通在去年11月因为7项指控被定罪之后，在这个星期的刑期宣判当中建议判处最高9年的监禁，其中的罪行包括对国会作假证供和干扰证人作证，这些事和长期调查特朗普2016年大选获胜的事件有关。美国西部内华达州的选民正是 在民主党总统初选之中进行提前投票，这次是民主党在全国范围的总统初选之中的第三次投票，选出一名候选人在11月的全国大选之中挑战共和党的特朗普总统，这次是内华达州首次允许提前投票，受到民主党选民欢迎，并且在星期日的投票的第一日形成了排队的长龙，有人等待长达90分钟的时间才能够投票。敘利亞軍方在星期一表示，由於政府發動攻擊收復自從內戰初期以來叛軍控制的領土，敘利亞軍隊已經重新控制了阿勒頗西北部的農村地區的10多個村莊，這個進展增強了阿勒頗市的安全，阿勒頗一直是叛軍火箭發射攻擊的目標。當地消息來源報導，效忠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的部隊還佔領了鄰近的伊德利卜省克汗謝克紅鎮附近的幾個村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今日時事經緯環節。香港武漢肺炎疫情持續擴散，醫管局早前公布在全香港18區設武漢肺炎指定診所，接收病徵輕微的病人，當中不少指定的診所鄰近民居，而且當局亦在未經諮詢之下突然宣布徵用即將入伙的公屋單位作為隔離營，有居民擔心是構成社區傳播風險，過去的週末多區居民發起遊行抗議。有受影響的居民就批評特首林鄭月娥拒聽民意，不排除會用更激烈的方式抗爭。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持续增加，卫生署星期一下午举行记者会公布新增一宗确诊个案，累计第58宗，患者是一名69岁退休人士，属于长期病患者，在14日潜伏期里面未有外游记录。卫生署表示，患者农历新年期间曾经和姊妹聚会，但是其余时间除了看医生之外多数留在屋企，因此暂时未找到病源。卫生署又表示，有2宗初步确诊个案，分别是第57宗确诊个案住在太古城的工程师的太太和他的同事。医管局过去24个钟头新增15宗可呈报怀疑个案，目前仍然有96人需要留院接受隔离，55个人留院，其中5个人危殆，包括第7、24、26、38和55宗个案。另外有2宗严重的个案，包括第28宗和第45宗。第42宗个案由严重变为稳定，2月15日离开深切治疗部，48个人好转，2个人康复出院。卫生署早前承认武汉肺炎在香港已经出现第二代传播，而且本地感染的确诊个案多过输入个案。特首林郑月娥上星期五，即是2月14日表示，香港确诊武汉肺炎的个案上升，但是他强调现在并没有出现广泛的社区感染，会继续沿用围堵策略。林郑月娥又宣布成立250亿港币，即是折合超过32亿美元的防疫抗疫基金，包括多项派钱措施，例如向全香港200,000低收入家庭平均每户派港币5,000，折合大概是超过640美元，向突然被当局征用作隔离营的粉岭辉明村和火炭骏阳村即将入伙的居民，每户派一次过港币6,000，折合大约770美元的津贴，向住宅物业或者政府承办商保安员、清洁工疫情期间每个月额外津贴港币1,000，即折合大约130美元，又向医管局额外发放港币47亿元，折合超过6亿美元等等。林郑月娥否认派钱平息民怨，她强调只是想同市民同心抗疫，共度时间，并没有其他考虑。 事實上，林鄭月娥的派錢措施的確未能平息民怨。醫管局早前公布在全香港18區設武漢肺炎指定診所，接收病徵輕微的病人，當中不少的指定診所鄰近民居，而且當局亦都在未經諮詢之下突然宣布徵用即將入伙的粉嶺輝明村和火炭駿洋村公屋單位作為隔離營，有居民和政黨擔心構成社區散播風險。過去的週末，多區居民發起遊行抗議，包括港島南區、堅尼地城、新界西貢、南葵涌和九龍灣、長沙灣等等。南區香港仔星期六有幾百人在區內遊行，反對香港仔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被列為武漢肺炎指定診所，遊行人士高呼口號：
南區不要肺炎指定診所，
南區不要肺炎指定診所，
政府無能，
市民無責，
政府無能，
市民無責，
政府無能，
市民無責，
南區不要變疫區，
南區不要變疫區。
參與遊行的私人屋苑香港仔中心居民 Cod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因為香港仔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接近民居，擔心在武漢大爆發導致全中國超過1600人死亡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會在人口密集的香港仔社區爆發，而且鄰近的田灣已經有一宗確診個案。Cody 表示，對特首林鄭月娥上星期五提出的多項防疫措施沒有信心，他認為林鄭月娥不應該用錢去收買人心。
沒有啊，不要用錢金錢去收買人心啦，現在是 去打疫症，不是 去用錢去買疫症，買人心啊，哎呀，他即完全 是相反的這樣。
Cody 表示，中國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早前提議徵用石崗軍營部分作為隔離營，他甚至提議林鄭月娥應該讓出他的官邸禮賓府作為隔離營，希望遊行可以爭取當局取消香港仔武漢肺炎指定診所。
因為這裡中心很集中，這裡石排灣那裡幾天很多等那些個中心又多人，咁樣一感染咗咪社區爆發，咪死得人多咯。就應該去唐英年都話話去食光軍營啦，係咪？但係佢直情佢如果係一個特首，應該讓出禮賓府，係啊，佢應該有佢有幾十萬一個月，應該租酒店住，讓出禮賓府嗰度又空氣又好，冇喺度害人害物咯就。
Cody 表示，他的腳部患有筋膜炎，本來定期在香港仔賽馬會診所做物理治療，現在得知那間診所會被列為武漢肺炎指定診所，已經不敢再去覆診。不過他又表示，當局未有通知何時會改為指定診所。Cody 又不認同林鄭月娥上個星期二表示，目前再討論全面封關已經沒有什麼意思，他認為要遏止疫情在香港擴散，應該立即全面封關。
梗唔係啦，全部要封關啦！人哋鄉下有啲公安啊，係個六啲一個島仔都封咗，六水路都封咗啦，人哋都冇爆發啦，自己封自己啊！佢而家唔封咧，全部都係大陸嗰啲人，有病噶啦，香港醫噶啦，嗰啲一個個。一個前14個，咁啊，袁國勇都有講啦。一個前14個，跟住香港有750萬人，跟住咧有140萬人會傳染，有30000人會死。咁啊，我係相信係大醫生講，我唔會相信阿林鄭月娥咯就。
本來在今年2月底3月初即將入伙的火炭駿洋村突然被當局宣布徵用作為武漢肺炎隔離營，數以千計的居民大失預算，不滿當局未經諮詢就徵用他們的單位作隔離營。星期日即是2月16日再有過百名駿洋村準居民在山尾街運動場集會反對隔離營。 集会有黑衣人参与，并且高呼港独和反送中运动、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警方如临大敌，派出水炮车和锐武装甲车在骏阳村入口戒备，又在集会场地附近派大批防暴警察驻守，不断截查路上的年轻人。有区议员表示，警方截查之后有带走几名年轻人上警车。大同八岁就读小学二年级的仔 Jason 参与集会的骏阳村准居民刘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一家住在大埔一个大约200尺的劏房，等候七年才获编配入住骏阳村。当局原本通知他们今年二月至三月可以攞锁匙，突然才宣布征用作隔离营。他坚持不会接受其他公屋单位，坚持要入住新落成的骏阳村。他又批评当局的突然安排对他们造成很大影响，大失预算。
很大影响咯，因为租金那里又退了啦，咁学校那里又转了啦，个地区啦，所以搞到很彷徨。咁而家又系租嗰啲劏房住，咁而家又同业主话退租啊，咁而家就系搞到而家唔知点算啦。
刘女士表示，林郑月娥宣布一次过发放大约770美元的津贴，对他们毫无帮助，因为他而家居住的大埔200几尺劏房月租已经超过770美元。刘女士表示，林郑月娥政府完全拒听民意，她认为当局坚持征用骏阳村作隔离营，可能会出现滥炒的局面。她质疑当局是不是想重演上个月粉岭辉明村反对隔离营，有示威者放火焚烧屋村入口和部分单位的激烈抗争。刘女士担心住在骏阳村附近的贵地新村居民，包括她的屋企人，他们目前已经受征用隔离营影响，出入都要接受驻守骏阳村出入口的警员截查。不过刘女士强调，她会坚持继续抗争，直至当局撤回骏阳村作隔离营的决定。
即觉得很无奈咯，即是不是真的要我们即是要有事，即是要烧了个骏阳你先去撤回呢？即会觉得我们做准居民的，我们觉得好像没什么方法可以令到林郑会即是说撤回我们的骏阳村。
搞到要攬炒，
是啦，搞到要攬炒，因為我自己都是火炭街坊嚟嘅，即係我以前是住貴地新村嘅，咁我屋企人都在上面住嘅，咁樣我都好擔心佢哋咯。
即係你都屋企人住喺貴地，
係啦
係
啦。
咁係咯，而家被水馬圍住，出入又要俾警察查。
係啊，佢哋好無奈嘅，佢哋真係，即係好似即係你令到佢哋做到騷擾啊、擾民啊。
沙田区议员公民党的麦子健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认为当局急于征用为数咁庞大的骏阳村公屋单位作武汉肺炎隔离营，令人质疑当局隐瞒疫情、虚报确诊数字，令到人心惶惶，担心香港会变成另一个湖北省。
好似覺得，即我哋認為當局刻意隱瞞緊，即係依家本港入邊嘅病情，甚至感染嘅數字咯。即如果佢肯坦誠咁樣同大家香港嘅市民去交代翻嘅感染數字嘅話，其實即打有個透明度嘅話，其實大家係都會樂意，即可能會認同政府起呢個所謂嘅隔離營咯。咁但係其實無論見到政府喺選址上咧，甚至喺公布啲數字上，佢完全都冇交代過。即其實依家係覺得人心惶惶，完全唔知道究竟香港會唔會成為下一個湖北省咯。呢一樣嘢係我哋比較關注嘅嘢咯。
麦子健批评当局没有吸取17年前沙士疫情的经验，这次应对武汉肺炎疫情征用多个接近民居的隔离营和指定诊所，引起多区居民抗议。他担心当局一意孤行会引起更加激烈的抗争，而他们会继续举办公听会等等的行动，希望相关官员落区听民意。
即希望個疫情可以盡快去解決，就係一嚟要全面封關，二嚟就盡量揀一啲，即我哋都明白政府係要需要揀一啲所謂嘅隔離措施咁樣嘅隔離選址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見到沙士嗰陣時咧，其實佢都有 有很多機構可以做一個自愿的隔離營啊嘛。當時的數目可以去到7000个，但是其實為什麼政府會淪落到他要揀一個公屋屋邨呢，而不去跟一些所謂自愿機構去商討呢？這個我都希望特區政府給一個解釋我們咯。
不過在居民強烈反對之下，房委會向核下小組委員會成員發信，重申進陽村是非常合適的檢疫中心選址，因為事態急速發展等而無法在公佈之前將建議提交房委會討論，而當局認為不可以將進陽村同時用作檢疫中心和公屋，因此房委會亦都已經在上個星期初將整個進陽村交給政府作檢疫用途和管理。至於已經接受預配的公屋申請者大約有4000名，當局將會積極考慮在可行的情況之下將申請者編配至其他空置的單位。當局又預計需時6至8个月修復早前被示威者破壞被當局徵用作另一個武漢肺炎隔離營的准入伙公屋粉嶺輝明村。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武漢爆發的新冠病毒疫情目前仲未有得到控制，鑑於經濟和民生壓力，中國在努力控制疫情的同時，敦促企業和農場系復工恢復生產。經濟學者和分析人士說，這個恐怕是當地政府在兩難當中作出的冒險抉擇。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的報導。
中国企业全面复工的日期是2月17日，预期届时将会有大约1.6亿员工重返工作岗位。中国中央官员表示，各地政府应该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将推动复工复产作为目前重要的任务，捉紧捉细捉实。中国农业部亦都发出了给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敦促农场不要误农时开始春耕。舆论同分析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些举措显示，北京已经意识到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严重问题，显然正在寻求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经济影响降至最低。同时，按照新的诊断方法获取的死亡数字以及新增病例数字都呈现大幅增加，或者疫情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之前的估计。在目前疫情尚未有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全面复工显然面临更多的公共卫生风险。中国国家卫健委2月13日公布的消息说，截至2月12日午夜，全国各地已经有471531人曾经密切接触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患者，目前仍然有181386人在接受医学观察。总部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机构亚洲促进会研究和倡导主任沈婷婷说，中国疫情防治首席专家钟南山稍早前曾经表示，疫情到本月中下旬才会达到高峰，全面复工将会导致的人员大规模流动和聚集，对疫情的防控的确是一个大的考验。开工之后，防护用品的消耗亦都会导致需求大增，防护用品的供应是否跟得上，是否会分流本来应当优先供应给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公司企业是否会统一供应防护用品，企业是否有能力保障人员的检疫工作。沈婷婷说，另外很多的城市对人员流动进行限制，大众离开屋企到另一个城市需要进行隔离至少14日，所以很多工人是没办法直接到位的。另一方面，全面复工带来人流物流的大规模移动，亦都增加了工作场所交叉感染的可能性。设在北京的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治理执行主任贾平说，决策者需要在疾病控制和活动自由间作出选择，抗击疫情的活动和措施不应该使社会经济生活付出过度代价。贾平建议大规模重启社会经济活动，应该注意使疫情防护措施到位，如旅途的防护消毒措施，来自疫区人群的信息及时通报，以及通过大数据在保障私隐前提下，及时对有感染可能的人群聚集地的消毒和管理措施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正在超级市场买菜，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smack dab 以及 ring a bell。
Larry, 你在笑什么啊？
Didn't you see that lady walk smack dab into the fruit display? She knocked down all of the oranges. What a mess!
哎呀，那个太太将水果摊撞跌了，真是，你看，地下周围都是橙了，她有什么不妥啊？你又说她什么话？
I said that she walked smack dab into the fruit display. Smack dab, S-M-A-C-K,D-A-B means exactly or right. That means she walked right into the fruit display.
Oh, smack dab 是很精确、很准确的意思。你刚才说她一直对着那个水果摊走过去，结果将水果摊撞到。哎呀，好彩她只是撞跌了一些水果，而不是撞跌一些有危险的东西。
Yeah, luckily the fruit display doesn't have any sharp edges. Once my friend walked smack dab into a glass door and broke her nose.
哎呀，你个朋友撞到一道玻璃门，仲将个鼻撞伤啊！唔通佢睇唔到嗰道门咩？点可能撞埋去个？
Well, the door was really clean, and it was in the evening, so she just didn't see the glass there.
咁咪真系有可能啦！玻璃门抹得好干净，而且又系晚头。咁你个朋友当时一定觉得好尴尬啦。
She was humiliated.
如果系我嘅话，我都会好唔好意思嘅。
Hey, Li Hua, what's that on your sweater?
乜话？我件衫上边有啲咩话
？Well, I just noticed that you have a brown spot smack dab in the middle of your sweater.
乜嘢？我件衫上边有笪咖啡色嘅嘢啊！肯定系我朝头早食朱古力嗰阵滴咗落去嘅。哎，你讲得啱，仲啱啱喺我件衫嘅正中间添。
Oh, it's not that bad. You can change into another sweater when you get home. 嘿，李华 ，Does the name Laura Wilson ring any bells for you?
Laura Wilson？ 哦，唔系嗰个上星期我哋喺网球场上边见到嘅金发女仔咩？佢点解要为我敲钟啊？佢同敲钟有咩关系啊？
Oh no! If someone asks you if something rings a bell, then he's asking if you remember it. I just got a phone message from Laura Wilson, and I can't remember who she is.
Hi, Larry, 你仲咁后生，点会咁冇记性噶 ？Laura Wilson 上星期喺网球场上边仲同我哋讲，佢准备去做职业网球手添。
Now I remember who she is.Once you mentioned her plan to be a professional tennis player, then her name rang a bell with me.
Hey, Larry, to ring a bell, 这个讲法很有意思。你刚才问我 Laura 的名字有没有 ring a bell, 就是问我记不记得起 Laura, 即是说如果我记得的我脑里面就会有个铃声。
It's a very vivid expression and easy to remember, right?
是啊，我们跟她讲好下个周末一起打网球，你还记得啊？ Does that ring a bell?
Yeah, that rings a bell. What time were we supposed to meet her?
我记得我哋约好咗下昼四点喺网球场见面。
That rings a bell too. I'd better write that down so I don't forget again.
Hey, Larry, 呢个星期五系2月11号，点话？嗰个系咩日子啊 ？Does that ring a bell?
It rings a bell, but I'm not sure why. Could you refresh my memory?
Larry, 我真系唔敢信你居然唔记得啊！
I'm just kidding, Li Hua. Of course, I remember that Friday is your birthda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首先咧就系 smack dab， 意思就系指不偏不歪、啱啱好嘅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ring a bell， 亦即系话记得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